好，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好，那我们上个星期啊，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无贪、无嗔，还有贪嗔就有两个善心所，两个恶心所。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另一个善心所。这个善心所呢，叫做无痴在112页无痴其实啊，贪嗔痴可以说是我们的朋友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是不是啊？每个人在这个世间尤其一个凡夫呢，如果稍微没有正念正知，那个心没有曾经好好的调伏过，没有一些方法来照顾好自己的心你稍微就会看到说自己呢就常常跟贪嗔痴为伍所以说他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朋友。相对的，我们不熟悉的就是无贪、无嗔和无痴那今天看的这个无痴呢也是一样它是一种善的力量一种心里面的一种善的力量那这种力量呢，它可以呢对治我们的愚痴，所以呢是痴对治痴对治，它能够对治我们的愚痴。那么怎么样知道它呢它一定有它自己的体性，就是如实正行如实了知，然后呢如实正行，不是普通一般的知道而已，但是如实的与真如相应的正确的认知。那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认知过后呢，它还能够引发正行，对，你看不是邪行，是正行表现出来，从身口表现出来正行。那这个就是无痴的力量什么叫做如实呢？这边黑体字这边告诉我们，如果大略的说了，就是四圣谛了。略说是四圣谛，广说或者是详说详加开演的话，就是十二缘起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人他要建立自己的一个如实的智慧如实的智慧上次我们也谈过慧，慧就是一个抉择，一个分别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所，对不对如果大家还记得或者是有做复习的话这个在别境的部分我们谈过了慧。所以慧在心所的角度来讲，不是指智慧而已这个慧心所的话，当我们讲成心所的话，它是一种抉择的力量，判断的力量，分辨是非善恶的力量，这个是抉择，这个是慧心所。可是我们的抉择，我们的慧心所会不会有错误呢？会的，有时候我们会判断错误我们会了知错误所以这边呢，如果说今天你在做种种的判断抉择的时候，有了这个无痴的力量，或者是有了所谓的如实那你的判断，你的抉择，不管你看待人事物还是看待自己观察人事物还是观察自己，如果有了这个无痴的力量，你的了知，你的慧，就是一个如实的智慧所以呢学这个法相的时候，不要以为说慧一定是好的，不一定。慧它可以呢是一个不如实的慧，一个是什么呢？如实的慧 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如实的了知过后，就会进一步呢加行，会起正行加行。因为它源自于什么呢？如实了知过后，真的一个人他如实了知过后，他就会怎么样去把它呢实践出来。如果说今天知道，可是呢没有那个动力想去做，那这个还不算真正的如实了知。你只是说啊，我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可是它还没办法呢感动到你的内心，变成一种力量去推动。那如果说今天你真正如实了知，真正的如实了知，真正有这个无痴的力量，有了这个正确的认知，它一定会进而引发正行。当然可能有时候环境会让我们呢又打回原形，或者是我们的业很强会让我们打回原形，或者是打退堂鼓。但是如果一个人真有这个无痴，或者是这个正知，即使被这个环境被自己的业影响了，但是呢他很快还会怎么样起反省，起惭愧心。那这个就跟刚才我讲的一个人，他说我知道了，可是没有动力，即使做错了也没有惭愧心，那你就可以看到说前者就是完全他没有如实了知。一个如实了知的人，即使被环境所迫，或者是自己的业烦恼太强，但是呢一旦犯了，一旦做错了，他还是会很快的再升起怎么样呢惭愧的心，然后呢把自己呢再倒回正轨上。所以它是一种力量来的。那么业它的业用是什么呢？跟无贪无嗔一样。所以无贪无嗔它的业是什么呢？你只要看回那个第104页，恶行不起所依为业，有看到这句话吗？所以今天无贪无嗔无痴一样，它的业用就是呢能够防止我们的恶行的升起。那在这一个部分呢，我们稍微看110页，我们看几个重点讲到四谛我们说要如实了知什么呢？要如实了知四谛，要如实了知十二缘起。那讲到四谛呢，我们举苦来讲就好了因为四谛讲到苦集灭道嘛那苦为什么它会变成是一个苦谛？谛是什么意思？谛就是真理。这个苦不管讲三苦还是八苦，这个是世间真实的道理来的，所以被称为什么呢？苦谛。不管你认不认同，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不管你生在哪一个地方，在这个世间，大家只要招感五蕴身心，也不管你什么宗教，一定都怎么样要面对这个苦，对不对？所以这个苦本身呢，在佛教里面呢，它是真理来的，所以它叫苦谛，真实的道理来的。只要我们还有业，只要我们还在轮回，就要面对这种种的苦，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三苦、八苦、108苦、无量诸苦，把它细分。但差别就是在于说，凡夫呢，一般凡夫呢，只知道苦而不见苦谛。这个是我们跟就我们跟圣者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跟圣者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同样的，佛本身或者是一些圣者，他们自己从苦跳脱出来了，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明白苦的真理， 所以对这些圣者来讲呢，他们是知道苦谛，他们可以接受苦谛。而我们凡夫呢，只知道苦。一遇到一些不顺心不顺意的事情，我们的脸色啦，我们的反应啦，种种就出来了。那我们已经知道说，这个是很苦。但我们没办法跳脱出来，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到这个苦的道理。虽然你说，师父啊，我会啊，我都背起来了，苦谛啊，我也会写啊。但是知道会写，跟变成你的智慧，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除非你已经把这个苦，佛法所讲的这些苦，不断的在生活当中去观察。所以我们刚才讲，如果今天你要把苦变成苦谛，你要把所认知的苦变成有一天你认知的是苦谛，你要把它变成一个真理道理，那你就要怎么样？时时在生活当中去观察。我讲的三苦，我讲的八苦，你看你能够记得哪一个？然后呢，每一次在生活当中一遇到，那你就马上标签它，这个是什么苦？那个是什么苦？是认识它，不是要你消极的去很苦，整个人学佛了，整个人就好像没动力，然后以后没有人敢学佛，看到你都很可怕这样子。而是在过程当中知道说，一件快乐的事情它会过去啊，这个叫做坏苦，我知道。但我有没有快乐呢？我还是快乐，我还是可以过得很快乐啊。但我知道，我在快乐当下，我知道说这个是坏苦来的。大大小小的快乐，你就看到说，每一次在快乐的时候，你就看到大的快乐也是坏苦，小的快乐也是坏苦，开心的事情坏苦，但它不影响你的快乐，你的开心，只是你多了一层的智慧，知道说这个叫做坏苦。然后有时候生病了，刮风下雨淋到雨了，忽然间生病了，那你要跟之前的学佛的你不一样，那你就看到什么呢？以前一生病开始就慌，开始就担心，开始就胡思乱想，开始就可能就心情很不好，现在病了马上看到什么？最近我在苦苦当中。那你的朋友觉得奇怪，你怎么最近在苦苦当中？因为我最近呢苦上加苦啊，我生病啊。那你看这样子的人呢，他反而还能够显现怎么样？他苦，他生病他很苦，但是呢他还很乐观的去面对，这个叫苦苦。那有时候呢不在苦苦当中，也不在坏苦的当中，那么就这样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开心的事情，也没什么特别痛心的事情。有没有苦呢？有行苦。让我们大家坐在这边也没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也没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就在当中呢牵流变化，一直在牵流变化，前一刹那的你跟现在的你已经不一样了，下课过后的你又不一样了，就一直在变化啊！你看到这是辛苦。所以如果你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面不断的这样子观察，那个苦，生活当中的苦，不管是从身心而来，身来还是心而来，还是环境来，这些全部一来到你的心中，一被你认知到，你就马上把它呢看成是一个苦的真理。这样子训练，这样子观察，有一天你就会真正明白，从苦而变成什么呢？苦谛。你真正知道这个是苦的道理。那验收成果的时候，通常都是在不好的时候的才能够验收成果，因为那个考试，大的考试，小的考试，大的考试来了，验收成果的，你就可以看到说，当时你能不能够马上提起那个力量说，这个是我的苦苦。当一个不顺心不顺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这一直以来听了课过后，在生活上的观察，你的成绩到底，学佛的成绩，对苦谛的了解到底是多少分。顺境永远要记得，顺境呢，你多少都很难看到自己的成长和蜕变，太顺的话。但我不是叫你们故意去找麻烦这样子，就是 顺境，你还是一样可以过你的顺境生活，但知道它是什么呢？坏苦。所以凡夫跟圣者差别就在这边。那进一步假如说慢慢发现到苦了，也能够认知它了，慢慢认知这个是苦苦，这个是坏苦，这个是辛苦，为什么尤其苦苦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可能很害怕这个苦苦，很抗拒这个苦苦，我为什么会很担心这个坏苦很快的过去，就是快乐很快的过去，我为什么会担心，我为什么会不舍。那如果你再这样子去观察，再这样子去进一步的去检讨自己的时候，你就从这个苦地呢进一步进入到什么呢？极地。如果你可以看得到说，你会慢慢的发现说它的原因在哪里。我为什么会恐惧？我为什么会抗拒？我为什么会很担心它的坏掉啦、不见啊什么？这个就是极地。你看，你会慢慢看到，原来我是这么的软弱，我原来是这么的在乎哪方面的在乎？五蕴里面哪方面你在乎？你在乎色还是受还是想还是什么？你会从这样子的一个观察检讨当中，从苦地而进入到什么呢？极地。发现了过后要不要灭除它？你会想说，如果说我不被这一些境界然后让自己的内心这样子的一个在波涛汹涌那起伏不定，如果说能够平静下来那多好。当你开始在追求这个东西的时候，内心的平静安稳的时候，开始想训练这个部分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什么呢？灭地。你在寻找灭地了，极静。你想让这个翻滚的心平静下来，可是灭地要有方法，我的方法在哪里？开始怎么样？行经善知识，听闻正法，开始翻过去自己读过的那些讲义，从里头找出一些方法来，因为这些佛法的东西都是什么呢？方法，这些呢都是什么呢？道地，包括什么呢？就一般我们简单的来讲，就是闻思修，所以凡是这些，从听闻而来的，从思维从修持而来的这一些方法，都是道地，含摄在道地里面，或者说八正道也可以。所以这样子去应用它，这样子去学习它，那么你就能够慢慢的建立真正的无痴的力量，你真正的如实的去面对自己。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凡夫只有苦，而圣者呢却知道苦地，以此类推。然后我们还要稍微谈一下，他说略说是四圣地，广说十二缘起。其实不管讲四圣地还是讲十二缘起，他都主要呢带出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就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不是轮回就是解脱，不是解脱就是轮回，我们关注这个。那四圣地有没有告诉你轮回跟解脱的事情呢？有啊，苦地极地就告诉你轮回，灭地道地就告诉你解脱，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在关注轮回跟解脱的事情吗？然后我也常讲了，轮回不要只看到说从过去世轮回到今世，今世轮回到未来世，不要只是谈这个而已。只要我的烦恼从昨天轮转到今天，今天轮转到明天，这个就叫我轮回了。所以我关注轮回的问题，那我同样也关注我要怎么解脱，我也关注解脱的问题。我已经从昨天轮回到今天这么辛苦了，为了一件事情，我很想能够从明天一睡觉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把这个烦恼给放下了，我能够解脱，我希望不再轮回。 这个解脱，你关心解脱。而四圣谛呢，就告诉我们这个轮回跟解脱的。今天你会苦，一定有原因。那这个原因没有灭除的话，让它持续，或者让它一直越滚越大，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话，你只有烦恼越滚越大，就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痛苦。这个在轮回，这个在轮转，我们叫流转门，或者是轮转者。但如果说今天你已经抓到它的原因，然后从这个原因下手，防止它，避开它，还是种种的方法，或者是调整它，从原因那边下手。哎，你改变掉它的因缘，这个苦，这个雪球忽然间停了，这个雪球不再翻滚了，甚至呢，当智慧现起的时候，智慧慢慢现起，看透了，见到它了。智慧有时候像阳光啊，这个阳光一现起，那个雪也融了。没有掉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解脱了，还灭门，就是灭道二谛。所以四圣谛本身，四圣谛本身，它就是告诉我们，把轮回的真相告诉我们，把解脱的真相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它在无痴的这个部分，无痴心所，所以无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要有无痴的力量，不是拼命的，去累积很多很多的知识哦，不是哦。除非你误解了无痴，以为说无痴是什么都不懂，所以呢要去多懂一些东西，然后就拼命的追，拼命的累积。但你累积的是知识啊，你有一堆的知识，不见得能够灭你的烦恼。不见得能够让你从你的轮回当中跳脱出来。真正的无痴的力量是什么呢？这边点出它的重点了。去了解四圣谛，去了解十二缘起，而四圣谛跟十二缘起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轮回，为什么，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解脱。所以佛说四圣谛，佛说十二缘起，是告诉我们这个内容。所以十二缘起也是一样，十二缘起只是把轮回跟解脱这样子这两件事情呢，把它说得更详细、详备、完整，或者是更广。四圣谛用苦集灭道讲了四个，十二缘起之呢，他就从无名缘行、是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乃至忧悲苦恼、存大苦聚集，他把它说得更怎么样？详备更广泛。所以才会讲说，广的来说十二缘起。那不要小看这个十二缘起哦。他一样处理了这个轮回跟解脱的问题。所以无名缘行、行缘事乃至存大苦聚集的时候，这个叫做什么呢？流转门。我们只在流转。无名缘行、行缘事、名色六路处、爱取有生老死。如果说无明灭、行灭、行灭、事灭，乃至存大苦聚集灭，这个在讲还灭门。所以不管说四圣谛或者说十二缘起，都是把这个世间最重要，我们学佛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一个论题呢，告诉我们。但你真正认识了，你真正认识了，有了正知过后，你的无痴的力量就起来了。所有事情，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大小人事物的事情，它一定跳不开这个四谛跟十二缘起，跳不开。人事物当中，我们就是因为人事物才流转嘛。所以今天你要不流转的话，你就是要从这人事物的烦恼里面跳脱出来。当能够跳脱出来的时候，心能够远离的时候，才有解脱可说。然后这里头的体证不离四谛跟缘起。然后我要提醒大家，我们说跳脱不是叫你逃避，不是叫你抗拒， 你该面对的人事物啊，从愚痴的去面对到无痴的去面对。我们现在一直讲无痴的力量嘛，然后我们一直讲说我要从这个轮转的这一个面向呢跳脱出来嘛，对不对？那你要记得讲无痴这个力量呢，不是说我怎么样去把这个部分呢去否定掉，我的烦恼的人事物呢去否定掉，不是。你要记得它是一个力量，它是一种力量。而这股力量呢就是能够让你呢看透人事物的事情啊，甚至呢升起正知，引发正行去面对。虽然我们用的语词叫做跳脱啊，但它不是要我们有一种概念说我要逃离啊，我在一个上班的地方跟大家处得不好，而且人事出问题啊，你学了无痴，你不要以为说啊，今天听了无痴好，明天我丢信啊，我不做了，不干了啊，这个不是解决的，因为你的问题没解决，你这个无痴力量没升起啊，没培养起来。好了，给你辞掉了，那你很幸运，又找到一份工作。哎，现在人辞掉了不一定能够找到工作哦，啊，那你很幸运又找到一份工作，可是还是一样面对人事问题啊。看到吗？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又再来读这边读一遍，然后呢又在明天又在丢信呢？不是的。所以你要记得啊，无痴，再讲无痴，从跳脱烦恼，用四圣谛，用十二缘起跳脱烦恼，不是叫你怎么样呢？逃离、逃避或者是否定这些人事物。你该面对的你还是要面对。你要怎么去面对？所以用在工作是如此，用在家庭是如此。夫妻有问题，不是说诶我有这个无痴了齁，哦，好了离婚。这个不是解决的问题，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啊，哦，亲子如果真的跟亲子关系有问题，是不是要断绝关系啊？那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佛法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很可怕，谁敢学，我也不敢讲。所以你要记得齁，哦，所以我们讲跳脱，它是这个是一个力量。它是让你怎么样呢？透过这些方法呢，升起一股力量，一个充满智慧的力量，去面对我们的人事物，去真正用这个力量去降服我们的烦恼。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那另外一点也是要稍微提醒的。当我们讲说刚才我也提到说无痴并不是说累积很多很多的知识。对吗？我刚才有讲这么一句话嘛，对不对？最重要是说你要知道怎么样是轮回，怎么样才能够解脱，这个才是真正的无痴的力量。但我刚才讲了那一句话过后，有些人就以为说那我什么都不学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呢？这个又落入一边了。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该学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学，但我们要知道说世间所有的学科，所有的种种技术，今天我随分随力学起来，只是让我的生活过得好一点，但我很清楚知道说这一些东西不能帮我得解脱。所以当我讲说今天你要培养你的无痴的力量，不是说拼命去学这些很多东西，然后累积很多的知识的。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并不表示说我否定学习。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还是学习，我们还是要学习。就像 OK， 我举个例子，学英文，我去学英文，那我学英文跟升起无痴力量好像也没什么直接的关系，对不对？用学英文来断烦恼好像也没什么直接的关系，对不对？那是不是这样子呢我就不学呢？不是啊，如果我换个角度来讲，我如果今天我学了英文，我可以多看一些佛书，多听一些可能不同的法师，包括一些外语的法师的讲课，或者是如果你是一个弘法师，说我学了英文过后，我可以用英文去弘法。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呢，学习它是有它的什么呢？相对的积极意义在里头。 但如果说像刚才我讲说，如果今天你要用来，你所学的东西你要用来解决你的轮回，帮你跳脱轮回的话，请大家记得，不是说你学的多你就能够跳脱轮回，包括佛法。你不要以为说，阿含经我读过了，般若经我读过了，华严经我读过了，不派的所有的 南北传的思想我都读过了，你不要以为你读了那么多你就能够解脱烦恼，千万不要以为。或者是台湾有很多 佛教的大学，所有大学我都拿到文凭了我就能够解脱，不是，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真要解脱是要把握四谛缘起里面的根本要义，然后用了解的所了解的这个四圣谛跟十二缘起呢，来看自己在生活当中是怎么样的流转，怎么样的不能解脱那么从这些观察当中呢，只要小有小解脱，你就慢慢发现说，原来这个方法真的很好用。好，那再来就是我看看哈。这些都是刚才说要提的重点啊齁。113页的倒数第三行。所以无明虽然说他是不知道不明白，但是佛法讲的并不是要我们明白许多世界上的学问齁，不是这样子的齁。现在讲的无明愚痴呢，是对于生死轮回及能够涅槃解脱这个道理的不了解。我们不了解这样子的一个轮回，不了解这涅槃，那这个是无明。但如果说今天我已经了解了我这个是生死轮回我如何才能够涅槃解脱，那我已经是有无痴的智慧。115页呢我们看第三行的部分，其他内容大概我在刚才呢多少也有叙述了，你们回去可以自己再读一读。115页的第三行所以我们普通众生多多少少也有无贪无嗔无痴看到吗？ 这句话那么相信有因有果，有善有恶，当我们多多少少知道这些道理的时候这个都是什么呢？世间上的无痴。世间上的无痴在佛教的用词里面就叫做什么呢？世间正见。所以有业有报，有三世，有轮回，有解脱，有凡夫，有圣者，你多多少少知道，虽然你还没有体证到真正的建立了一个很坚固充分的信心，但是你多多少少了解这个东西，这个已经是什么呢？属于世间上的无痴，世俗的无痴，或者叫做世间正见。但这还不能真正解脱真正帮你解脱的是这个什么呢？能够真正让你解脱的无痴，那就是智慧了。所以这个真正解脱的无痴呢，就是出世间的正见，出世间的正见。所以呢，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他在三乘共法谈出世正见的时候，就是用缘起跟四谛来讲缘起跟四谛你真正把握了掌握了，因为缘起跟四谛呢才能够真正让你呢跳脱这个轮回那相对的相对于这个无痴呢，就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痴啊，愚痴或者叫做无明。那我们顺便也来看看它152页152页什么叫做无明呢？这个我们也很熟因为它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来的，无明这所谓的无明就是对于业果地宝不了解，无智为性不了解业，不了解果，不了解四谛的道理，不了解三宝。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上学期啊已经讲过了，在信心的部分。所以如果是你是第一次来上课的，你只要去重听关于信心的部分。那么还有就是你可以把那个页码写下来，那么你回去可以重读这个部分，就是在第88页。这第88页呢，在谈信心的部分呢，它有详细的跟我们解释业果地宝啊。今天你这个信心要升起，那从哪里升起呢？从对于业的认识，从对于圣者的果位的认识，从这个四谛理的认识，还有呢，从三宝的认识呢，建立我们的信心。同样的，今天要破除无明，那也就是要什么？对业果地宝有所认识，尤其四谛理跟缘起。那一个人他还在无明当中不了解的状况当中呢，就表示说他对业果地宝还不认识。对，你可以回去呢参考88页的地方。那讲到这个无明呢，它有两种可以从两类的无明来看。一个是叫做具身无明，另一个呢叫做分别无明。有看到吗？一者具身，二者分别。具身很简单，与生俱来的。与生俱来的。那么分别无明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154页，1、2、3、4、5、6，第六行，我们本来就有无知，我们本来就有无明，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本来的无知跟无明叫做什么呢？具身无明，具身无明。然后我们人呢，渐渐长大，就开始对很多东西呢起分别，学一样东西，记得一样东西，不只执着一样东西，还对这件事情呢起种种分别。所以呢，我们的老祖宗也留下很多经验给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不断的建立我们的知识库，还有呢我们的文化。那这些东西呢当我们在细细的去研究它，去东想西想的时候呢当我们想出研究出很多跟真理相违背的主张啊，这些都被称为什么呢？分别无明，分别无明。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很幸运，你这一生人很幸运，很小年纪你就有机会听闻正法，你换句话说，你建立的分别无明就比别人少。接触 就我刚才讲了听闻正法并不是说我师父这样我很幸运，我从小呢奶奶就带我去寺院，可是你从来没听闻正法，那不算。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讯息，稍微你现在一看，从小到大似是而非的很多观念呢我们都在累积着尤其华人特别多避忌的事情这些从小到大呢一直建立起来过后呢就变成根深蒂固。那这根深蒂固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不是具身无明，它是分别无明。所以乃至到现在当你开始发现说这些都是我的分别无明，然后你想要把它去除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它已经根深蒂固然后有时候我们还会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分别无明呢去看待事物，看待事情甚至呢会想要影响我们身边的人，这些都是分别无明所以人这个分别，我们讲说这个分别就好了，分别其实就是慧，就是抉择，在法相中里面来谈，就是慧，就是抉择。如果人没有慧，也很可悲啊，就草木石头这样子呆呆笨笨的，不行没有慧很可悲，有慧也很麻烦，因为我们认识一样，或者是从小认识接触错的人， 啊，我们所建立的就是怎么样呢？种种的虚妄分别的哦，颠倒见啊。所以，也许大家可以回去测试一下啊，检视一下自己啊，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少的怪的、比较怪的、比较不正确、就颠倒的一些之见。你会慢慢，如果你越整理的，越能够整理出自己的这些分别无明啊、颠倒见的话，其实你会更认识自己啊。就包括哈、哦，有时候包括很简单的一个情况而已，我一定是对的，别人一定是错的，单单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而已，在你的心中，可是你没有觉察到它。如果你的牲口表现哦，你稍微有多一点正念正直，你牲口表现，你一正念正直一看哦，奇怪，为什么我那么习惯性的就否定别人？人家讲一样东西哈、哦，我们就是先给予否定，尤其对一个刚学佛的人。对一个刚学佛人，你已经可能是长老级的居士啊，或者是居士父啊，长老级的，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说十年可以小长老嘛，二十年就中长老，三十年就大长老。你学佛多少年，你就可以做多少年了，你就可以做一个长老级的居士父了嘛，哈、啊。所以一个长老级的居士父或者是法师都好啦。他看待初学的时候，只要有丝毫说，诶，这个错，这你不该这样子做的时候，稍微有时候要回观一下，他就是错吗？我就是对吗？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我们自己本身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也可能是错的，因为你从不懂，你只要回想你当初进来佛门的时候，对某一个仪式，对某一个做法，你只要回想谁告诉你的，然后那个人告诉你过后，你是不是就全盘相信，从来没有去质疑过佛陀时代是不是这样子，佛是不是这样子说，你从来没有质疑过，然后你就哦，我第一个师父，我第一次学佛，第一个师父告诉我的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刚学佛嘛，心也非常的恳切嘛，所以记得也怎么样，特别深。记得特别深，那就怎么样呢？表现得特别真，特别能够表现出来。结果呢，三十年来你都是这样子表现哦。三十年来对这件事情，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对这个事情的做法，你就是这个样子了。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一个新手，他做的跟你不一样，你会怎么样？你会马上批判他，啊，判断他。但你忘记了，我自己本身可能是一直以来都在我的分别无明当中，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很维系哦，这个非常非常维系，所以。当然我这样子告诉大家，就是说当我们要轻易的在开始批判一件事情的时候，在开始否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今天你学的这个部分，你要先放慢自己，先起一个正念正知。我过去懂了这一个道理，懂了这一个条规，懂了这一件事情，谁告诉我的？然后这告诉我的这件事情就是真理吗？就是正确的吗？问一问自己。如果发现说他没有所谓的对错，只是一个因缘，我的因缘是应该要这样子做，别人的因缘不一定要这样子做。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你这样反省过客观的一个这个认知出来的时候，你看到说别人在做一个不同跟你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直接在批判他呢？就不会了。和你从来没反省过，你从来没有去检视过，也没有从来要知道说怎么去客观的看待这件事情， 而这一个这样的情况比起来的话，也许你一看到别人做一样事情跟你不一样的，你就马上批判他。其实我已经够，我可能自己已经用什么呢？分别无明，在延续这个分别无明而已。所以你自己本身已经在这个分别无明当中了，哦，因为这个条规，因为这个道理或者这个观点、这个看法，你自己本身的都已经是一个分别无明了。然后你跟别人讲，是不是让这个分别无明，是不是帮他建立分别无明？他本来不知道的嘛，他想知道是真实的嘛，结果我们又帮他建立分别无明，那分别无明在越滚越大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啊，从经验的传承，从知识，从文化，就是这样子呢延续下来。就当然我不是要你说对自己起怀疑，起很大很大的疑心，或者是就是对很多人都起疑心，对你过去学过的东西全部起疑心。我只是告诉你，当你在反映一件事情的时候，稍微停一下，想一想它的合理性在哪里，它跟明跟无明的差别界限在哪里，多一层思考，你出来的情况那个成果可能会比较客观一点因为换个角度来讲，或换一个角度来想，因为自己本身也还是凡夫，而且我听这个道理，听这个事情，听这个观点的时候，那个告诉我的人也是一个凡夫。谁能够说，谁敢说我的就是对，他的就是错呢？只让自己更慢慢的更客观。好，所以分别无明怎么来大家就多少知道了哈。我们学佛过后不一定说学佛了哈，比如说佛在世间的时候我们很多很多那个外道或者是很多人都开始有这些种种的对一些某些课题有一些分别无明，比如说在154页，比如说对世界，世界是有边无边就当时印度外道很多，佛教以外这个叫外道了，佛教以外它 不一定是贬义，大家就提出不同不同的观点，对于世界有些说有边，有些说无边，有些说亦有边亦无边，这样子这些都是什么呢？分别无明人死后也有人去研究人死后这个我有到后世去吗或者死了以后没有到后世去然后就开始呢就讨论佛灭后佛有在吗还是不在了，当继续在这些课题上不断不断的去讨论的时候，这些都是什么呢？分别无明还有关于我的课题，那到底什么是我？是色是我，受是我，想是我，还是什么东西是我？分别无明有时候类似这样的课题，世界的课题，佛灭后有无这些课题，如果是外道来问佛的话，佛不记答，不回答。为什么呢？你探究到最后如果真的有一个答案都好，真的有一个答案出来都好，你还是你，你的烦恼还是你的烦恼，他不能帮你解脱，这是第一个关键点。如果真有那个答案，我先说，如果真有这个答案佛真的告诉你这个答案了，那又怎么样？你知道世界有边，世界无边，得到一个标准答案了，你又能够怎么样？你还是一个烦恼有情众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讨论，一直在讨论，一直讨论这些问题，这对你的生活，对你的修行完全没有帮助。我不记答，大家想一想嘛，是吗？ 先有鸡先有蛋，那人家告诉你一个标准答案过，你就烦恼解除了吗？你还是一样烦恼啊，你一样还是要去找生活啊，找吃啊，对不对？你还是要去修行啊。所以这个课题佛不回答。第二点就是佛为什么不回答？因为通常来问的人都带着自己的成见，他有俱生无明还不要紧，他还有他自己的分别无明。所以佛说，你都带着你的成见来了，我今天要是真的有答案告诉你，你也不一定能够接受啊，最后只有怎么样呢？变成争端啊。所以呢，为什么佛不记答？先看得清楚了吗？第一，他对你的修行没帮助；第二，你带着成见来，我即使真的恳切的告诉你，你一样是不能接受的。所以遇到这些问题呢，在阿含经中呢，佛不回答。这些都是什么呢？会让我们轻易的落入呢分别无明当中，分别无明。好，那么先讲到这边啊，待会我们还要讲善不善根哈。其实讲到善不善根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把这个可以算是一个总结了啦啊，因为我们已经把贪嗔痴啊，就无贪无嗔无痴，还有呢贪嗔痴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然后把这个贪嗔痴合起来说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呢？三不善根啊，那这三不善根，然后到我们休息十分钟过后再继续讲。